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学习《哥林多后书》呢，一共是有15讲。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已经学习了第1讲，讲论到呢《哥林多后书》的导论。今天开始，我们呢就要讲论第2讲，我们开始进入经文了。不过呢，在上一次就鼓励弟兄姊妹就速读了啊，就去回去多看几遍，然后呢就看看大家是怎么分段哦。那其实呢，分段是有一些的技巧，有的圣经呢它本身已经帮我们分了段，那有的圣经呢它就没有分段，要我们自己看好几遍。然后呢，在看的过程里边，我们就会发现哎，有些主题常出现，然后到了另外一个段落就出现另外一个主题了。然后呢哎，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字啊，它也是反复的这个出现啊，这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就知道它那个结构大概是怎样。其实分段呢倒没有说一定是哪一种分段法呢是独一无二的最完美的最标准的答案，而是最重要就是假如你分了那个段落，你可以就有你的解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分段啊，这就可以了。所以往下我会来讲一讲我的分段啊，大家呢也可以听了以后呢，有什么意见啊，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一些分段法的。那我们来讲哥林多后书的分段啊，哥林多后书呢，一共可以分成5个大的段落吧。第一个大的段落是1章1节到11节，这是一个全书的引言部分呢。那在引言部分当中呢，其中的头2节就交代了写信者和收信者是谁啊，这是一般书信都是会做的一个格式。然后呢，就是1章3节到11节呢，就表白了领受神他的怜悯安慰以后的一份感恩啊，这种态度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保罗就是在致信给谁啊，我是谁，要写信给谁以后呢，很快就是会有感恩啊，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呢，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1章12节到7章16节了。这里啊，主要就是讲到使徒的职分。那1章12节到7章16节呢，又可以分成2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1章12节到2章11节呢，主要就是写保罗他为自己改变啊计划的一些表白和一些辩护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面对着一些人对他的攻击批评啊，说他这个人变来变去，但是他呢就要解说。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2章12节到7章16节呢，就描述到使徒荣耀的执事啊。那么为什么他要写？往后我们还会看。那这里又可以分很多段的，包括了2章12节到3章6节写靠基督得胜，3章7节到18节写圣灵加给福音执事的荣光，4章1节到15节写从神而来的力量，4章16节到5章10节写永恒的事业，5章11节到6章2节呢就写到恢复互信和复合啊，就是和好，和好。6章3节到10节呢就写神仆人的标记，神的仆人的标记。6章11节到7章16节就是回应和剖白了，就是整个1章12节到7章16节就是使徒的职分。在第三个大的段落就是8章到9章，8章到9章讲的就是爱心的捐献。那么其中8章呢，1到9节就讲到乐捐的一个榜样， 八章的十节到九章的五节就讲的是捐项的管理，九章的六节到十五节讲到的就是乐捐的赏赐，而第四个大的段落呢，就是在十章的一节到十三章的十节，这里头主要就是谈论到使徒的职权和见证。那当中就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十章的一到六节呢，保罗他就提到使徒的样式和权柄，就劝人呢要顺服神和他拣选的仆人。第二个部分十章七节到十一章十五节，这里呢就讲到啊，保罗他在面对那些假师傅对他的攻击的时候呢，他做的那个自我辩护。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二章的十节呢，就是保罗在解说自己做使徒的凭据。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章的十节是更深一步的见信啊，就是证明啊，就是推荐一个人的一个证明，一封信啊。那这个就是第四个大段落了，十章的一节到十三章的十节啊，谈使徒的职权见证。第五个大的段落，最后的大的段落就是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四了。那这里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结语啊。那刚才弟兄姊妹呢，可能听哇，你讲到这么多，很难一下子把它给记下来。那不用担心，那因为这些材料呢，弟兄姊妹是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又或者你到良友网站上啊，我们所有经卷的笔记讲义都已经挂在良友网站共享资源里边，那你只要呢点击进去，就可以在正道分解那里头找你需要的。所以现在集中听，集中听啊，就是你大约透过这个目录和分段呢，感受一下这件书到底它在表达什么。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结构，我们在听一句经段以后，我们再进入经文吧。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四节下。
弟兄姊妹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呢，会不会遇上一些难处或者是苦处，让你心里觉得愁烦了？但愿你能够在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当中，从神的话语里边得着安慰。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的引言部分，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那这里呢不光是交代了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是谁呀，那同时呢也表达了保罗他对于患难的看法。患难是不是神的惩罚呢？患难是不是你得罪了神呢？那我先把经文读一遍，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一节到十一节这么讲，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已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格林多后书的一章一节到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格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哇，很短的两节的问候语啊，这就交代了写信者是保罗，收信者呢是格林多教会和亚该亚各处的信徒，同时呢也讲出保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他是怎么看待同工，而且呢他看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保罗他开宗明义都就指出来呀，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什么是使徒啊？使徒就是指一位领受基督托付的人，他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并且对于神迹的能力领受的全备的权柄啊。保罗呢宣称自己是奉神旨意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说可见他是很深的明白是主耶稣指派他担当这个职务的，这个指派是来自于属天的呼召，属天的拣选，他有从主来的意象，这并不是假手于任何人的委任或者是代行。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奉神旨意蒙拣选可以成为神儿女的人，这是很幸福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听福音的机会啊，弟兄姊妹，甚至有的人他们就是有机会听了福音也不一定会接受福音，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身份，我们对这个身份有这样的认定，我们要认定我们是蒙神拣选成为神儿女的，我们是属神属于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人，不需要惧怕魔鬼的恐吓或者是歪理。你必须得对真理有认识的时候，当一些负面的思想啊，别人的一些讲论你怀疑了，有神的话在当中，就知道神的话是真理，就可以用神的话去赶走那些谎言。另外一样要留意的就是保罗他将自己的名字跟提摩太名字是连在一块儿。提摩太呢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经过路斯德，他呢就影响了提摩太成为基督徒，他带了提摩太呢做了基督徒。那通常保罗写信有提摩太跟他作伴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啊，那些信件的开首的问候语呢，保罗都会是写上提摩太的名字的啊。你去看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哥罗西书一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节，腓立门书一章一节，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见微知著啊，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态度了。所以保罗是很信任提摩太，他是很关怀这个年轻人啊，很提携他啊。那么保罗呢跟提摩太一块去做工传道的时候呢啊，这个提摩太也的确帮助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特别保罗很认识提摩太，提摩太的个性是比较畏缩，比较胆怯，比较害羞啊，所以呢保罗就鼓励他。提摩太虽然是晚辈，保罗在这里呢就称他为什么兄弟啊，这个称呼呢很特别哦，看见呢保罗他是很有很大的胸襟呢， 他有一种呢提携后进的心啊。正是这样的胸襟，信任和尊重呢，就栽培了而且建立了新一代的领袖提摩太。那这封信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并且亚盖亚各处的信徒的。那亚盖亚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在马其顿省的以南，地理上呢就相当于今天希腊的这个位置吧。那这封信是写给亚盖亚省全境各地教会当中的圣徒，所以除了哥林多教会的人会读到以外呢，哥林多东南九公里外的坚格里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会读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保罗称呼问题多多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圣徒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特别当你读完哥林多前书以后再去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他还是认定他们是圣徒，认定弟兄姊妹是在神的爱里边是有他的位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祝福是最宝贵的，你有没有留意保罗他是怎么祝福啊，他那个用的那个祝福语，我们一般都会讲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等等。保罗他就喜欢用愿恩惠、平安从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们。平安很重要，这是保罗向各个教会问安的惯用用语。这个不是说哎呀祝你万事顺利，不是百事可乐、丰衣足食。当然了，你说哎呀那恩惠也会有，那其实那种恩惠呢是从神而来的一种恩典，这种恩典不一定说呢非得要呢在物质生活在这个经济上很富足才能够领受得到。平安也不是说有钱就一定会有，是人间有的物质总会有失去的一天，真的，但神赐的恩惠平安却随处随在，而离了神呢就没有人能够得着平安，除了主耶稣基督，神的恩惠平安也没有办法临到我们。那特别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会容易失去平安，我们怀疑神的恩典不见了，神你在哪里，你还爱我吗？我们需要平安，耶稣基督是平安的神，让我们亲近耶稣基督，从赐平安的耶稣基督得力。哎，我们留意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但是往后呢在经文当中就会提到圣灵的角色了。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1章3节到11节，这里呢就表达了保罗对苦难的看法。这里有保罗他在苦难当中的颂赞，他讴歌，他领受神的怜悯和安慰以后，他知道感恩。这里呢有很难得的颂赞，这是在苦难当中的颂赞。其实在顺境当中颂赞呢感恩都很自然，但是苦难当中又有什么好颂赞好感恩的呢？但在这个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患难、苦楚、苦难，那这几个词啊合共出现就超过7次了。但是我们从保罗那个文字当中呢就读出的不是苦涩，也没有埋怨，也读不出那种压抑或者是愤怒，但呢就体会到一种宽广深度。保罗呢他不是在唱高调，他是自己经历过苦难，他才讲出这番话。他受苦的经历，其实我们如果看看《使徒行传》第19章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受逼迫的事啊。那保罗呢，他受的苦楚呢，是为基督而受的啊。那么经过大的苦难呢，他就讲论到在受苦当中，他是得到益处的。他得到的益处呢是一共有6样。第一，就像哥林多后书1章3节所讲的，苦难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慈悲怜悯。 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三节这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他在苦难当中颂赞，因为他从苦难当中体会到神的慈悲。没有苦难，我们就很难亲身去体会神怎样在各种绝境当中、困难当中向我们发慈悲。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呼求，我们经历过神历史的帮助啊，那种深刻的记忆是很宝贵的，是我们生命里边很美的记忆啊，是我们独有的生命经历，是我们跟神最贴近的时候，别人没有的这些经历。当我们经历过痛苦，甚至呢经历过生命垂危，然后我们呼求，然后我们经历到神的加力、神的医治、神的拯救、神的搭救，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真的是发慈悲、蛮有怜悯的神。哇，一下子活了，我们就很能够体会到哇，诗人诗篇所讲的那些话，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多一份的深度。不经患难不会成长，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患难让我们成为他的杰作，练就我们精进那样的生命，去荣耀他的名。我们所遇到的都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每一种苦难或者是打击、挫折，或者是患难，或者是管教，都好像是一道刀痕划下来。虽然叫身体或者是心灵受到痛苦，但是一宿虽有哭泣，这是世人的经历。神同行，经过死荫幽谷以后，我们一定会更加认识神，同时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更加稳健成熟。那第二就是苦难让我们得着安慰。你觉不觉得呢，人的安慰始终有限啊，而且世人说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这是错的。如果神不医治的话，时间是不能够医治痛苦的。最大的安慰呢，是来自神的，保罗说出的这个真理。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五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这是保罗他自己经历过，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银匠底米丢啊所挑起的暴乱呢，他几乎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但是神呢就保了他的性命。以后呢，他在以哥念、路斯德、吕高尼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7节19节20节那里提到，还有腓立比、铁萨罗尼加，神都使他在患难中得着安慰。不管是受到外人的攻击、长期的疾病之苦，还是说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神的同在呢总是给他不少的安慰。盼望呢，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从神那里呢去领受最大的安慰。那第三，受苦是可以让别人得益处，那当然是要看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了啊。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那这里很清楚表明，保罗是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同时他也暗示每个立志要跟随主的人也要背负十字架，为着基督忍受患难。当他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能够使别人得着益处。所以每次如果我们为了主的名受到了委屈、受到了欺负、受到了误会、受到了患难，你要记得神是与你同在，他明白你，保罗明白你的感受，你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受苦，神认识你。第四，苦难呢使我们对人有信心。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这书信他写的时候呢，是在以弗所为基督受患难的时候写的，与保罗同受患难的人也是基督的肢体， 同样为基督受苦，那也一定会像保罗那样经历从神而得安慰。圣徒有些感受，有些负担，有些使命，有些意向，大家是一致，但是圣徒相通相知，在共同的经历当中，我们会更加明白对方。好，我们再看苦难带给我们第五样，是让我们更加认识主的救恩。哥林多后书的1章8节到10节这么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他一再的去强调，我们信靠的主他是使死人复活的主，所以不要老是说死定了死定了，你不会死的，神会帮助你的，就算你死定了，神呢也会让你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要投靠神，也要认识神的救恩。保罗他们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了，19章。后来保罗他们真的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在主的保守之下，是救他们脱离了当时的凶险，脱离了那一群的愤怒的群众啊。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记起主的救恩。最后，苦难叫我们为别人代祷。哥林多后书1章11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遭遇过苦难的人向没有受过苦的人提出代求的要求啊，这是我们肯定会做的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受过苦以后，我们就更加知道该怎样为别人代祷，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知道那种苦，我们更加知道怎样更加具体的去关爱别人，为受苦的人代祷，所以这也就能够激发信徒的热心和爱心了。弟兄姊妹，你现在是正在面对什么苦难吗？记住，苦难能够更加让我们认识神的慈悲、神的安慰、神的救恩。让我们不要辜负苦难给我们的功课，对神有信心。